有时候这种抑郁的危险情绪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出来，就像过热的压力锅一样。说到这里，就得讲讲贝格尔的结局。我方的战壕早就被射得残破不堪了，我们的前线成了机动战线，所以已经不再打阵地战，进攻与反进攻交替进行，我们只剩一条破碎的防线，弹坑和弹坑之间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前方防线被突破了，部队就到处建立阵地，弹坑成了战斗之地。我们在一个弹坑里，侧面是英国人，他们从侧翼占领，抄到我们后面，我们被包夹了。这时候要投降也有点困难，因为四周烟雾弥漫，没有人看得出来我们想投降。也许我们不是真的想投降，在这种时刻，我们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在想什么。我们听见手榴弹爆炸的声音越来越近，我们的机关枪正在扫射一个半圆形区域，冷却用的水蒸发光了，我们急忙把盒子传过去，每个人都在里面撒尿，这样我们就有水可以继续射击。然而我们后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输了。接着第二挺机关枪开始近距离快速扫射，它就架在我们旁边的弹坑，是贝格尔弄来的。现在我们的人从后方发动反攻，我们重获自由，与后方取得了联系。后来我们躲在还算不错的掩护处时，有一个领饭的告诉我们，大约100多步距离的地方有只受伤的通讯犬躺在那里。
在哪里？
贝格尔问。另一个人告诉他详细地点，贝格尔就这样出去了，他要去救那只狗，否则就开枪解决它。半年前他根本完全不关心这种事，而且理智得很。我们试图阻止他，但是当他满脸严肃非走不可时，我们只能说疯了，然后让他走。前线狂暴症一发作，如果不能立刻将发作的人制服在地，可是非常危险的。贝格尔有1米8，是全连最壮的人，他真的是疯了才会想要穿过炮火墙，那就像被闪电击中，被鬼附身一样。这道闪电在头上伺机而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轮到自己。有些人发作时会怒吼狂奔，还有一个人发作时会用手、脚和嘴巴不停地挖土。当然，这种事也尝试假装的，但假装也是一种征兆。要去处理狗的贝格尔骨盆中枪被抬了回来，去抬他的其中一个人小腿还被机关枪打中。米勒死了，他被一颗近距离的照明弹射穿了肚子，中弹后他还意识清醒，却痛苦万分地活了半小时。他死前把皮夹交给我，也把靴子留给我，就是从科梅里希那里拿到的那双，我马上穿上，他们非常合脚。如果我死了，恰登可以继承这双鞋，我已经答应他了。虽然我们已经把米勒埋了，但他可能无法在那里安息太久。我们的防线又后退了，对面有太多英国和美国军团，罐头牛肉和白面粉也太多了，新的炮弹太多，军机也太多。然而我们却饿得皮包骨，我们的伙食糟透了，里面加了太多害我们生病的替代品。德国的工厂主都成了有钱人，我们却得了痢疾，肠子刺痛万分，茅厕永远人满为患。后方的人应该看看这些辉煌可怜又顺服的脸孔，看看这些弯曲的躯体，腹绞痛几乎把他们的血从身体炸出来，然而他们顶多只能用扭曲和痛得发颤的嘴唇苦笑说，
哼，根本不需要把裤子拉上来。
由于弹药不足，我们的炮兵连停止射击，这些炮管老旧不堪， 射击时非常不准，有时还会把炮弹射到我们这里。我们的马匹太少，我们的生力军都是贫血需要休养的小男孩，他们连背包都背不动，却知道怎么去死。这种人成千上万，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他们只会前进当枪靶。有两个连才刚下火车，还没搞懂什么叫掩护，就被一架军机玩笑似的炸光了。德国应该很快就会没人了，卡特说。我们不敢奢望战争会结束，我们根本想不了这么远。你可能会中弹死亡，你也有可能受伤，那么下一站就是战地医院。如果没有被截肢，那么迟早会落入纽扣上有战争十字勋章的军医手里。他们会跟你说，什么？这腿不过短了一点，战场上有勇气就够了，根本不用跑，这个人可以打仗，解散。卡特说了一个故事，这故事从福日山脉传到弗兰德，整个前线都知道。听说有一个军医随机念着体检单上的名字，被教导的人上前时，他连看都不看就直接说，可以打仗，前线需要军人。有个装着木腿的人出列了，军医又说，可以打仗。卡特这时提高嗓门说，那个人跟军医说，我已经有条木腿了，如果在战场上头部中弹，那我就换个木头做的脑袋，好当军医。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回答太妙了。其实好医生也不少，但是历经几百次体检的士兵，总有一次会落入为数众多专抓好汉的军医手里。这些军医想尽办法把名单上可以工作和可以住房的人都变成可以打仗的。这种故事不少，而且大部分的故事更刻薄，但他们既不是造反，也不是发牢骚，而是诚实的直述真相。军队里有太多欺骗、不公平和卑鄙的事，把一批批军团送上越来越没指望的战场，在防线后移崩溃的状况下却发动一次次进攻，难道这些事还不够多吗？本来被摒弃的坦克车现在却成了重要武器，他们全身装了铁甲，排成长列滚滚而来。在我们眼里，坦克车比其他东西更能表现战争的恐怖。对着我们猛轰的大炮我们看不见，进攻线上的敌人跟我们一样也是人，但坦克车是机器，它的履带不停地转动，跟永不休止的战争一样。当它冷血地滚进弹坑再出来时，仿佛是怒吼吐烟的铁甲舰队，挡都挡不住。它是钢铁做的野兽，刀枪不入，把死者和伤者一起碾烂。在坦克车面前，我们只能缩在自己薄薄的皮肤里，与它巨大的破坏力相比，我们的手臂成了麦秆，我们的手榴弹也只不过是火柴罢了。榴弹、毒气、坦克舰队、践踏、侵蚀、死亡、痢疾、流行性感冒、伤寒、呕吐、发烧、死亡、战壕、战地医院、集体坟墓，没有其他可能。我们的连长贝廷克在一次进攻行动中阵亡了，他是个优秀的前线指挥官，任何危险的状况下都跑在最前面。他在我们这连已有两年时间了，从没受过伤，但该来的终究还是会来。当时我们蹲在一个洞穴里，已经被敌人包围，油和煤油的臭味随着炸药的烟雾传来。我们看见两个人拿着火焰喷射器，其中一个背着一个箱子，另一个手里拿着喷火的管子。要是他们逼近我们，我们铁定完蛋，因为根本没有后路可退。我们对他们开枪，但是他们仍然不断逼近，情势真的不妙。贝廷克跟我们一起留在洞里，他看见我们射不中他们， 因为我们在炮火密集的状况下得找掩护。于是他拿起步枪爬出洞外，趴在地上用手肘撑地瞄准。他开枪的同时，一颗子弹啪的一声击中了他。他还是趴着继续瞄准。他停顿了一下，重新瞄准，枪声终于响起。贝廷克把步枪放下说：
好。
然后滑了回来。后面那个带着火焰喷射器的人中枪倒下，另一个人的喷火管从他手中滑了出来，火焰喷向四面八方，那个人也烧了起来。贝廷克胸部中弹，过了一会儿，另一颗子弹把他的下巴削掉了。同一颗子弹的杀伤力还大到打伤了莱尔的髋部。莱尔呻吟起来，用手臂支撑着，他失血很快，没有人帮得上忙。几分钟后，他像根流光的软管一样瘫倒了。他从前在学校里数学成绩非常优异，但这又有什么用呢？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